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瓦肯新人频道。今天呢是2021年6月25日。我们今天呢继续当宗教台齁、哦、赶快把这个讲完齁、哦、要不然的话大家可能忘了其实我这个是一个科学频道。上次呢讲到婆罗门教留给全世界人类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应该说挖了两个大坑、哦、给人类跳进去。那这两个坑呢，一个叫做转世轮回，那一个呢叫做地狱说。为什么这么说呢？那首先我们先想一下、哦、什么叫转世轮回。那转世跟轮回其实是两个概念，所谓的转世就是从指的是灵魂不灭，然后人死了以后到另外一个世界去，那用另外一个身份那过那个日子这样子。所以呢死后上天堂死后下地狱这种事情基本上都叫做转世。或者是说你死后进入主灵道啦天神道啦这些啊齁都算是转世。所以它的英文其实叫做 transmigration。那轮回呢转世其实齁不完全都是婆罗门教独创。因为只要相信灵魂不灭的所有宗教都会相信转世这件事情。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轮回。轮回呢就真的是婆罗门教独创。就是说死后还会再变成人。那我们看一下所谓轮回这个字。这个字其实还蛮有趣的。它叫做 reincarnation。这个字的字根其实是 carn,C-A-R-N。哇我现在好像转行变成英文台了。好 ,C-A-R-N 这个字哦就 carnate。变成动词嘛，就是变成有肉体的或者肉欲的啦。大家都知道母亲节会送的一个花叫做康乃馨嘛，康乃馨的英文叫做 carnation， 其实是肉色的意思。所以呢 incarnation 或 incarnate 前面加个 in，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这个人变从精神变成肉体，变成有肉体这样子。在最早的时候这个字其实指的是说像神啊齁、哦、那他变化身为人齁、哦、然后来到人间这样子。到后来呢就变成 reincarnate。reincarnate 就是再次化身为人。所以对婆罗门教来说轮回就是说你转世了以后齁、哦、你可能到主灵道去。那可是呢我们上次有说过婆罗门教的一个宗旨就是祭祀万能嘛。如果你的后代子孙齁、哦、没有乖乖的交保护费给婆罗门这个阶级，然后帮你做祭祀的话，你就会又要落到凡间，再转世为人，然后又变成人，变成一个轮回这样。本来这个坑呢，齁，应该说转世轮回这个坑，只有婆罗门教跟印度教的人在信。哦，对，婆罗门教跟印度教是两个不一样的宗教。哦，那只是印度教是基于婆罗门教，后来把它吸收了。哦，那所以它是从五六世纪，就是桑杰罗。啊，这个之后再讲，反正就是有一个印度哲学家，然后他统一了整个印度教，然后把佛教从印度本土大致的驱赶出去这样子。那所以从那之后，那整个印度的宗教才叫印度教。那总而言之，印度教齁、哦、或者是说根源于婆罗门教的其他宗教，包括说像耆那教齁、哦、或者是那个佛教等等，这些我们叫做法教。Dharmic religion 就是相信全世界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道理，那只有你跟那个道理合而为一，或者你看破这些东西的话，你才有办法超脱轮回、哦、所以这些宗教基本上是相信轮回的相信转世轮回这件事情。现在呢包括有一些基督教派也掉进这个坑、哦、那也相信说、哦、人死后有机会在reincarnate 就是在转世为人这样子。好，那上次说到婆罗门教留给人类的第二个坑是什么？就是地狱、哦、而且地狱这个坑基本上是越来越大，就是说本来全世界的人类都相信死后的世界那是一片祥和、哦、就是 rest in peace 这样子，就是大家都 RIP 都啊，就顶多就是暗了点、哦、那可是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哦，没有那种秋后算账的这种事情。有所谓的审判这件事情是指的是善恶对立宗教。善恶对立宗教里面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亚伯拉罕这些宗教。 那除了亚伯拉罕宗教以外，还包括像埃及，那古埃及的一些宗教里面，他们也相信说人死后要因为你的行为去接受这些审判。那他们这些民众，不能说民众，就是这些人死掉以后先到的地方，他们叫做阴间。那阴间虽然有些地方像埃及啦，像有火湖，整个湖都是火，但是它并不是在折磨人类的，应该说不是用来折磨人类灵魂的。那跟婆罗门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婆罗门教创造出地狱这个概念，这是在西元前1500年到西元前500年的时候，他创造出地狱这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了稳定整个那个种姓制度，然后同时他创造了另外一个概念叫做业，就是卡玛。那你一定会说，不对啊，基督教不是也有讲地狱这件事情吗？那事实上在圣经里面，那提到我们应该说善恶对立宗教里面，通常是等到最后世纪末的时候，等到神审判你的时候，那他才做出决断，决定你可以上天堂，或者是你要去跟撒旦在一起。那你跟撒旦在一起，那基本上就是神的对立面嘛，所以这是善恶对立宗教。那个神的对立面那边基本上就是地狱。那可是呢，基督教在大概西元四世纪或者是五世纪的时候，引进一个观念，什么呢？叫做 purgatory， 就是炼狱。那什么叫做炼狱呢？ purge， purge 基本上是指的是洗干净的意思，所以 purgatory 就是洗干净的地方嘛。那只是在基督教的观念，应该说不是全部的基督徒都这样相信啦，至少圣经里面并没有提到 purgatory 炼狱这个地方的存在。那就是说齁，有一些人他犯了一些小错齁，那可能不是什么叛教之类的那种大错齁，那他们呢基本上死后呢是可以在 purgatory 里面，就是在炼狱里面净化他的灵魂。那只是净化灵魂的方法是用火，就是他们要被火烧一烧，那烧一烧以后，最后等到他们的罪业都洗清了以后，到那个审判日再接受神的审判，再决定是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这样子。这个 purgatory 就很像那个婆罗门教里面的地狱。为什么？因为婆罗门教里面的地狱基本上就是你生前做了什么坏事，然后所以你到地狱里面那接受一些惩罚，那等到这些惩罚做完了以后，那你就可以出去了。出去你可能就是到在 reincarnate， 就是在轮回变成人，或者是你转世到那个从地狱直接变神是有点怪啦，或者转世到什么主灵道啦，或者其他的道这样子。所以呢不只是所谓的法教，就是大密克瑞利卷，就是包括佛教这些，那包括说像亚伯拉罕宗教都受到这个地狱说的影响。所以不得不说婆罗门教真的很厉害，那他们挖了坑，那人类一个一个跳进去，而且这个坑越挖越大这样。好，然后呢我们上次也说那个婆罗门教算是一个非常会收编别人的神的一个宗教，那继承了他的，不能说继承啦，就是从婆罗门教分出来的像佛教其他教基本上也有这种特性，就是非常会收编别人的神，然后当成自己的神这样子。而且呢婆罗门教算是一个非常滚动式修正的一个宗教，就是说他的主神可以一直换。那举个例子来说，他最早的主神叫做因陀罗 Indra， 那因陀罗基本上就是掌管雷的，你可以说是雷神这样子。那因为雷的威力很大嘛，所以每个神都怕他，所以他掌管了整个天庭，大家都要听他的。不过呢到了大概过了吠陀时期，我们说婆罗门教它有几个时期，一个是吠陀时期，那再来就是婆罗门时期。那婆罗门至上这个时期呢，基本上他们就三大主神兴起，哪三大呢？一个就是梵天嘛，然后一个呢是 Vishnu， 就是毗湿奴，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Shiva， 就是湿婆神。 这三大主神兴起之后，那自然就要想办法把本来的主神请下台面、哦、那他们请下台面的方法很简单，什么？就是在编一些神话。本来早期的这些神话都是说因陀罗多厉害多厉害、哦、又是打败蛇啊、哦打败蛇神啊、哦、或者是杀了那个工匠之神的儿子之类的、哦、总而言之他之前很厉害。然后现在呢到了大概西元前500年左右，然后呢他们编出来一些故事，就把它搞成一个养尊处优啊，然后酗酒啊，然后又好乐的这种神明的形象。例如说他杀了那个天界里面工匠的儿子啊、哦、那当然早期的说法是因为这个工匠的儿子是那个工匠跟工匠之神啊、哦、跟阿修罗、哦、我们上次也有讲到阿修罗其实就是波斯的善神、哦、阿呼拉，他被婆罗门教拉过来的、哦、然后简单的说就是这工匠之神跟阿修罗、哦、那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呢这个 Indra 看他不爽就把他杀了，杀了以后他就很害怕、哦、然后害怕到什么程度呢，跑到一个莲花的茎里面去躲起来。那躲起来之后，那天神就找了一个地面上的王、哦、那请他来暂代天地的职务。结果呢这个暂代天地的职务的这个王啊，竟然看上了那个 Indra 的那个老婆，那想要强行娶她为妻。那结果这个老婆呢也没有办法，就只好拜托其他的仙人保护她、哦、所以最后呢终于在这些仙人哦，这些仙人其实都是天地手下、哦、还没有到神的境界，严格来说这些神能力不一定会比这些人类要来的差，不过总而言之呢在这些乱七八糟的那个神话故事里面，就变成这些人、哦、只要稍微诅咒一下干嘛的，那这些神就会跌下来啊、哦、甚至像刚刚说、哦、暂代天地职务的这个荒淫无道的那个王啊、哦、就被诅咒变成蛇，那掉到山谷里面，这个时候呢原来的天帝 Indra 那才能够回到他本来的位置上，然后保护他老婆，其实也没有保护啦，看起来就是很窝囊废的样子这样，可是这跟本来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形象很窝囊的话，那你应该看一下就是说他被吸收到佛教里面以后那他的状态。Indra 被吸收到佛教以后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帝释天，上帝的帝，然后释放的释、哦、那天上的天叫帝释天。所以呢至少在婆罗门教里面已经不太行的帝释天，那到了佛教里面又变得很厉害，又变成佛教的护法神这样子。而且不止很厉害，他还可以率领其他的像什么阎摩天、兜率天这些，然后去找阿修罗的麻烦这样。好，那上次有说齁，那个阿修罗事实上就是波斯的阿呼拉，就是他们的善神。那怎么知道会是本来是神为什么被搞成恶魔呢？那最早的时候，那阿呼拉或者说阿修拉齁，在婆罗门教里面齁，那他们是一类神，不是一个神。例如说瓦鲁纳，瓦鲁纳的中文名字叫做发楼拿，他是印度的水神，他本来是阿修罗神里面那最重要的一个神。那结果呢因为后来阿修罗被恶魔化，那所以呢他的神的地位就受到影响嘛，那所以就只好把他安排在西元前500年左右再把他安排齁，那变成一个 Deva， 就是一个印度本身的神明这样。那么这个 Varuna 或者说 Falona 呢，他当然也是被佛教吸收了，那被佛教吸收呢变成他们的护法神叫什么？叫水天。所以呢在佛教里面这位阿修罗神呢他主掌的是西方、哦、好。那另外一个火神叫阿格尼、哦、那阿格尼当然也是后来也被佛教给吸收了、哦、那他是主掌的他就叫在佛教里面叫火天啊、哦、因为他本身就是火神这样子。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上次有说到婆罗门教里面第一个死亡的人类叫做阎魔叫亚玛。那亚玛呢基本上也被佛教吸收，而且被吸收两次，那个呢是当成 叫做阎摩天、哦、就是算是佛教里面的护法神之一、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把它吸收变成地狱的主宰、哦、就是阎魔王这样子。所以阎魔王在佛教里面算是很可怜啦、啊哦、因为他只领一份薪水要做两个工作、哦、然后在现在印度教里面最重要的神有三个、哦、一个呢是我们刚刚有说过，一个是梵天 Brahma， 那另外一个是湿婆神 Shiva， 另外一个是毗湿奴，就是 Vishnu。 那我们从信众最多的来讲好啦、哦、那信众最多的呢基本上就是 Shiva， 就是湿婆神，他算是一个破坏神。印度呢 80-90% 以上的那个印度教的庙通通都是在拜这个神。但是这个神呢基本上在维达时期，就是在吠陀时期呢，他其实只是一个暴风雨之神，叫 Rudra， 就是楼陀罗、哦、然后到了那个吠陀时代的后期，那楼陀罗这个神呢就被改良、哦、那变成湿婆神，就是取法神，那取代了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个 Varuna， 就是那个水神、哦、Varuna 这样子，那他成为印度教的最重要的主神。那当然啊齁，他有一些神话故事，例如说有一天呢 Vishnu 跟 Brahma， 就是毗湿奴跟梵天齁，那在争论，那看看说齁谁比较容诶、欸、比较值得被崇敬这样子。就是他们吵架的时候呢，在他们前面呢出现了一根火柱齁、啊、那根火柱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又长这样子。那两位大神呢就觉得诶、欸、好奇怪哦，那就决定齁、哦、那分两头齁、哦、去找火柱的来源。所以呢 Vishnu 变成一只野猪齁、哦、那顺着柱子往下找一千年，然后 Brahma 就是变成一只天鹅，然后顺着柱子往上找了一千年，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柱子的尽头，最后呢就疲惫不堪的回到原地。那等到他们回到原地的时候， Shiva 就是湿婆神才出现在他面前，他们才发现了这根柱子原来是湿婆神的 Linga、哦、Linga 就是生殖器这样子。好，所以又大又长。好，那所以后来呢这个湿婆神呢他同时也变成算是主信力派、哦、印度教里面有一派叫信力派，嗯，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如果有机会的话、哦、最好没这个机会，就是他后来变成信力派的一个主神之一。那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须发神呢他的第一任老婆呢是沙提、哦、这个沙提呢因为不满他的爸爸，就是须发神的那个岳父叫 Daksha、哦、那对那个须发神的侮辱，那最后呢就投火自尽。投火自尽以后，那须发神很伤心，那所以呢他就跑去杀了他的前岳父，因为他老婆死了嘛，所以这叫前岳父。那把他斩首，然后呢再来纵火、哦、这应该是犯了纵火罪这样子。然后在火里面跳舞，那跳的舞呢叫做 Tandava、或者叫 Tandava，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发音、哦、那简单的说这个就是一个毁灭之舞。那如果传说中啊这个舞如果跳完的话，世界就要毁灭然后重生这样子。那所以他应该就是最早的亚洲舞王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呢保护神叫 Vishnu， 就是毗湿奴，那为了保护世界呢，所以他就跟那个 Shiva 斗法，然后同时呢把沙提，就是他的前妻、哦、现在死了叫前妻、哦、把他的遗体切成52块，然后散播在印度次大陆这样子、哦、那这个时候呢 Brahma 就是梵天呢也出面讲和哦、那所以须发就觉得心灰意冷，那就决定呢去喜马拉雅山里面去隐居这样子。好，然后呢沙提就是他的前妻、哦、死掉以后他就转生变成谁，变成那个雪山神女叫做 Parvati、哦、就是帕尔瓦蒂、哦、应该可以这样讲。那因为呢 Parvati 他是那个沙提转生的嘛，那所以他转身以后呢基本上还是深爱着须发，但是呢须发不知道他是沙提转身的，还是非常的伤心， 奇怪，他应该是神，那神，好，我们不要讲那么多，好，反正这是神话，好。那总而言之 ，Parvati 就想办法要引诱虚法，然后呢，虚法始终不为所动，然后呢，最后是靠着谁呢？靠着根据预言，哦，那虚法神必须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呢才能够把阿修罗王的那个阿修罗王的孩子给杀掉。哦，如果没有这个儿子的话，那基本上阿修罗就会在大陆上肆虐这样子。那可是虚法神没有儿子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众神就想要撮合那个 Parvati 跟虚法，所以呢就派了爱神，哦，那派了爱神去想要撮合那个Parvati 跟虚法之后呢，那虚法神就生气了，那就从他的那个额头上的第三只眼喷出神火，然后就把爱神烧成灰。没人当成这样也是很可怜。好，爱神的行动失败以后啊，那结果换 Parvati 就雪山神女，他就立志进行那个很艰苦的修行。然后呢，虚法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变成一个婆罗门一个人啊，然后去试探雪山神女，然后在他面前呢，拼命诋毁虚法，哦，但是Parvati 全部驳斥这些谎言，那这样虚法就被打动了。感觉爱神的牺牲有点冤枉这样子。然后呢，虚法就跟雪山女神结婚。那不久之后呢，就生下了两个儿子。哦，那两个儿子呢，一个是谁呢？一个呢就是 Skanda，哦，那叫做释犍陀，哦。那后来呢，这个释犍陀就变成战神，哦，印度教里面的战神。那当然啦，这个基本上也被佛教给后来给吸收了，那叫做韦陀天，哦，如果你有念有相信佛教，然后有念一些佛经的话，韦陀天呢讲的就是这个虚法跟雪山神女的第一个儿子。那如果讲这样还不知道的话，你其实只要到台湾的任何一间庙里面呢，有拜那个观音佛祖的话，那手拿着那个降魔金刚杵，然后装扮像武将的那种神像啊，就是韦陀尊者，哦，对，或者你也可以叫他韦陀菩萨，哦，他就是被佛教吸收，那变成佛教护法天神。不过很可惜呢，他在印度教这边不太红，哦，所以他没有什么主要祭祀他的一些神庙这样子。总之呢，这位韦陀尊者呢，就是虚法神的第一个儿子，那应该说大儿子啦，哦。那虚法神的第二个儿子就很有名了。是谁呢？是 Ganesh。 如果直接用声音翻译的话，那叫甘尼许，哦。好，那这位甘尼许怎么有名呢？因为他的外观非常的特别，他的头是一个大象的头，而且那个象牙断了一根，哦，然后呢两只手两只脚。那比较特别的是什么？他有坐骑，他的坐骑是一只小老鼠。那为什么这位象头神他的头不是正常人类的头呢？当然有一些说法啦，哦，那例如说有一个说法是说，他出生的时候，那雪山神女忘了宴请土星神，所以土星神呢就做法，然后把那个这个小婴儿的头给烧掉了。但是呢，梵天呢就许诺，哦，雪山神女，因为雪山神女很伤心嘛，然后呢就说你去森林里面找看到第一只动物，那我就做法把他的头变成那个地质动物的头，让它长出来。所以呢，他到森林里面去看到的是那个大象，所以呢，这个婴儿就长出一个象头来啦，哦。不过齁，哦，这个说法有点怪，既然虚法神那么厉害，土星神要是敢这样干的话，那根本就在自杀嘛。所以好，反正这是神话，听听就好。那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这个象神的爸爸就是虚法神，哦，那有一天离家以后，那雪山神女就生下了 Ganesh。 那因为 Ganesh 是神子嘛，那出生以后就又高又壮。那有一天呢雪山神女正在那个洗澡，然后就让他儿子在外面看着，哦，那特别交代说，哦，不要让人家进来。那不久以后虚法神就回家，然后 Ganesh 呢就坚持说他妈妈是这样讲的，不让虚法进来，哦。结果呢，父子两个人就打起来了，哦，那虚法神呢一气之下就砍了他儿子的头，那所以就身首异处嘛。那所以雪山神女听到打斗声就出门来看， 那看到她老公啊，把儿子的头给砍下来，那这个时候须发才知道做错事了。所以呢，为了安慰老婆呢，哦，就去拜托 Vishnu 啊。那 Vishnu 就告诉须发神说啊，只要往他交代的明天第二天啊，往他交代的方向走过去，那看到第一个生物把他的头砍下来，那装在他脖子上，就可以让 Ganesh 复活。所以呢，须发神就听了 Vishnu 的话，结果第一个生物就是大象，所以呢大象的头就被他砍了，装在他儿子身上。所以呢，甘尼许就变成象头人身。那为什么这个甘尼许他的一只象牙是断掉的呢？因为呢，甘尼许据说啦齁，曾经为了记下那个印度的史诗叫摩诃婆罗多，那所以不眠不休的听他的作者广博仙人齁一直在讲，然后用自己的笔抄下来。那结果呢，这篇史诗的长度太长太长了，最后把他的笔也给写坏了。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右边的牙齿折断，右边的象牙折断，然后沾上墨水继续抄写那个仙人的口述，最后终于把史诗摩诃婆罗多给完成了。好，所以呢，很多的雕像或者是说很多的画像里面，这位甘尼许呢基本上都只有左边的牙齿，没有右边的牙齿。甘尼许呢大概是印度齁数一数二最受欢迎的神之一啦。齁，为什么呢？因为他主掌的是智慧跟财富。好，那你也知道，在台湾，我相信财神没有人不欢迎他的啦。哦，所以因为在印度很受欢迎，那所以他也会传到其他的地方去。那例如说在泰国，哦，或者是其他东南亚国家，你只要去玩，那只要看到长得像大象头的那个神，绝对都是 Ganesh 啊，或者他的另外一名叫 Ganesh 啊，这样子。哦，他其实还有很多名字啦，另外一个叫什么呢？Ganapati 哦，就是蛇族哦，意思就是他会率领的 Naga 族哦 ，Naga 就是我们上次有讲到的那个大蛇哦，所以 Naga 也是蛇的意思。这样，当然啦，这么受欢迎的神，基本上哦也会被佛教吸收。那佛教吸收它的主要还是密宗啊，那把它吸收成叫做欢喜天。或者好像有一派说法说他是欢喜佛，哦，那当然那个欢喜佛主要是心力派的那一部分，哦，所以我们就暂时不提这个部分。那既然须发一家都被佛教吸收，须发自然也是跑不掉，哦，那湿婆神呢就被吸收成大自在天。那印度教，哦，在扩张的过程当中，因为印度国土本身会扩张嘛，那他就会碰到原始宗教。那这个喀里基本上就是全身都是黑的，然后有四只手的一个很凶恶的女生。哦，那她是雪山神女的化身。哦，然后她舌头会伸到嘴巴外面，然后脖子上还挂着一串人头。哦，这就是喀里。或者被佛教吸收的话，她的名字叫做石母，时间的石，哦，母亲的母。对喀里这个神的祭祀，他有时候会要求要用鲜血来祭祀，那甚至在更早期的时候还有人祭啦，或者是用人头来祭祀这样子。那在印度的话，如果看到这个神脚下踩着一个人啊，那个人呢就是他老公须发神。那为什么呢？反正又是另外神话啦。总而言之，就是在阿修罗们哦，那进攻天界的时候呢，那众神抵挡不住，所以就拜托喀里出来帮忙。所以呢，喀里呢就化身成像这样恶魔的样子，然后呢，他就张开嘴巴，然后把阿修罗整个给吞下去，然后把他的血，然后一滴不剩的给喝掉。那因为呢，他消灭了这只恶魔以后太开心了，就开始跳舞。哦，在印度大概开始跳舞就是要毁灭世界的样子。那所以他两只脚呢，大力的踩土地。哦，然后大家都受到影响。那个须发神呢，为了减轻众生的痛苦，所以就躺在地上，哦，然后让喀里的脚在底下踩，哦，这就是为什么喀里在印度的像的那个塑像啊，或者是画像里面，脚上都踩着一个人，哦，那个人其实就是须发神。那雪山神女的另外一个化身呢，叫杜尔嘎，哦，Durga 杜尔加，哦，那或者被佛教吸收以后，他叫南晋母。那 基本上他的化身呢看起来就像是有八只手、哦、然后每一只手都拿着不同的武器。哎，对不起，是有十只手不是八只手。然后他有三只眼、哦、那他拿着那个他还拿着那个须发神的三叉戟，那也拿着那个雷神 Intro 的雷杵、哦、还拿着弓啊弯刀啊这些东西。在佛教里面呢，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应该说有一个观音啦，他叫千手观音。那千手观音的形象事实上就是吸收了杜尔嘎，就是杜尔加的这个形象过来的。印度人啊，如果来中国啦，或者是来台湾啊，那如果看到千手观音的话，都会把它当成是杜尔嘎。总而言之呢，须发神一家啊，那都被佛教吸收了。好，那除了主神须发是大自在天以外、哦、然后他的前一个老婆叫萨提、哦、他挂掉以后那转世、哦、变成雪山神女帕巴提。那他跟帕巴提生了两个儿子、哦、一个叫斯堪达、哦、就是韦陀菩萨、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Ganesha 就是象头神、哦、所以这个就是西婆的一家。那另外印度教的另外一个主神、哦、叫做 Vishnu 叫做毗湿奴。那在三个主神里面他是主要掌管保护、哦、尤其是因为他很善良，所以他是保护所有的生灵这样子，所以他算是一个保护神。那他的坐骑呢叫做 Garuda、哦、就是迦楼罗、哦、那是一只老鹰、哦、那他老婆呢基本上是吉祥天女哦、叫做 Lakshmi、哦、那在佛教里面把这个吉祥天女给吸收了、哦、叫做什么功德天女啦、哦、或者是那个宝藏天女啦、哦、或者什么摩诃势力、哦、Mahasri 这样子。所以有的人又叫这个吉祥天女叫大功德天或大吉祥天这样。那关于 Vishnu 的一个传说啦，就是说有一次那个梵天在跟众神集会之中，那跟须发在吵架，看看谁的法力比较强。那须发就非常的生气，湿婆神就很生气，然后他就拔剑然后砍了那个梵天的第五个头颅，所以现在梵天只有四面，那四个脸啦，那所以梵天的事等一下再讲、哦、那众神呢对于须发这么暴力、哦、那非常的不爽、哦、所以都一直骂他。那 Vishnu 就出来调停，然后他就丢了三个法器，分别是法螺、金刚杵跟莲花、哦、那最后呢把那个湿婆神的那个第三个眼睛那给盖住了、哦、然后湿婆神呢就知道自己输了，所以他就回到喜马拉雅山再去隐居再修行。好，所以从这边就知道说齁，不同的教派那对于自己的神齁都会比较抬高，然后对于其他的教派的神齁都会比较降低。所以相信 Vishnu 是主神的就会把自己的教派的主神抬高，然后相信须发神是主神的就会把须发神的地位抬高这样子。然后也造成了说齁婆罗门教那相信不同主神的教派他们会互相的攻击齁，然后就是因为这样互相攻击，所以才让佛教跟那个耆那教有一些可乘之机齁，所以才在孔雀王时期那把婆罗门教给暂时打败齁。那印度教要一直到桑哲罗，就是他们的一个哲学家叫桑哲罗，应该说神学家啦，不能叫哲学家。那他统一了印度教，让所有的教派和平共处以后，那基本上佛教在印度教在印度这个地方才算是比较式微。那 Vishnu 齁那比较有名的事实上是他有十个化身。那他这十个化身呢分别是鱼齁然后乌龟。那鱼呢就是他从洪水里面大洪水里面呢救出了人类的始祖叫摩奴、哦、所以后来所谓的摩奴法典就是这个指着这个摩奴这个人、哦、他去写的。当然我们知道摩奴法典它的 成书的时间很晚，所以这个所谓的十大化身这件事情当然也是随着时间慢慢增加的。那第二个化身叫乌龟，那乌龟就是他上次有提到翻脚如海这件事情，那在翻脚如海这件事情的时候，毕竟他变成那只乌龟，然后去当成底座。那另外几个化身分别是野猪啦，那或者是狮头人身，那这两个都是消灭魔王。那另外一个呢是侏儒，那侏儒的话就是他从三界中把魔王赶走，那只留地狱给他。那另外一个就很明显是婆门这个阶梯他们自肥的，就他有一个叫做拿着斧头的罗摩。那拿着斧头的罗摩基本上他就是21次杀光在人间侵犯婆罗门利益的那个刹帝利种姓，那造成整个印度血流成河这样子。好，那当然在印度史上从来没有这种人，也没有这件事情存在，所以这个是婆罗门阶级为了自肥，那警告大家说，如果谁侵犯了我的利益，那毗湿奴神他会变成另外化身，那把这些侵犯婆罗门利益的人都杀光。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Rama。印度啊有两大史诗，一个叫摩诃婆罗多，那一个叫罗摩衍那。那罗摩衍那的主角就是这个 Rama 罗摩。因为呢罗摩衍那这本书对中国的影响很大，所以还是要稍微讲一下。那个 Ramayana 就是罗摩衍那呢，如果看字面的意思的话，你可以把它简单翻译成罗摩历险记。那这本书大概是西元三世纪或者是四世纪的时候才有的书。那它主要是在讲说罗摩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国家的王子，然后反正他力大无穷啊，然后又有各种英雄事迹啊。那他跟他的老婆叫 Sita， 不是希腊文那个 Sita， 是 Sita。Anyway， 反正就是 Sita。这个跟这个美女成亲，那当然成亲之后，那个 Rama 跟 Sita， 还有他的弟弟，就自我放逐，因为不想继承王位。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魔王叫做Ravana， 那 Ravana 这个魔王呢，基本上他妹妹看上了 Rama， 看上了我们的主角 Rama， 然后可是呢，那个 Rama 对他老婆 Sita 非常的疼爱，所以他就拒绝了他妹魔王的妹妹。那所以呢，魔王就很生气，魔王呢就派人去把他老婆 Sita 给抓走了。那抓到哪里去呢？抓到斯里兰卡，对，你没有听错，就是斯里兰卡。所以印度人从以前就很讨厌斯里兰卡，那斯里兰卡的人呢被印度人当成是恶魔住的地方。好，那当然斯里兰卡人对印度人也不会太喜欢就是了。然后呢 Rama 就一路追，然后他追到东南边的时候，他碰到猴王，猴王有一个很厉害的随从叫做哈努曼，就是哈努门。那哈努门基本上非常的厉害，他呢有那个跨越印度洋的能力，所以他在斯里兰卡就找到了那个被囚禁在那个魔王 Ravana 的那个宫殿中的 Sita。 所以呢他偷偷的呢把 Rama 的戒指交给 Sita， 那也回去呢找 Rama， 然后跟他说Sita 现在在那个斯里兰卡被魔王关着。然后呢见到 Sita 以后呢，哈努曼他就骚扰了整个魔国，树木啊、城池啊，或者是那个魔国的卫军啊，都被他搞成战场这样子。然后呢他就自愿被魔王抓走，然后并跟魔王谈条件说要放那个吉塔回去，不然的话会受到那个 Rama 的惩罚。那本来 Ravana 就是魔王非常的生气，但是他部下劝他说你不可以杀掉那个两国交战不杀来使，所以你不能杀掉死劫。那所以呢他就让他的魔鬼部下把哈努曼的尾巴粘着点着火，然后呢哈努曼就带着那个点着火的那个尾巴 在斯里兰卡到处飞，然后把整个斯里兰卡引发了一大堆的大火，然后自己没有受伤，然后再回去跟 Rama 讲。所以我们都知道印度人真的很讨厌斯里兰卡。最后的结局就是Rama 向魔王 Ravana 那发起战争，在好像是哈努曼吧，好像是那只神猴的帮助下那建立了一座桥梁通往斯里兰卡，然后最后呢把魔王 Ravana 给杀掉，然后救回 Sita。 好，这个就是 Ravayana 的故事。那你说他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如果你这样还听不出来的话，你可以想一下中国有哪一部小说是以猴子为主角的。对，哈努曼呢基本上就是孙悟空的原型，所以呢明朝的西游记基本上有一部分的主角是参考了这个 Ramayana 这本书。好啦，现在不能讲参考，现在讲致敬这样子。所以呢 Vishnu 的第五个化身呢就是这个 Rama。 那我们刚说那个印度有两个史诗，一个是 Ramayana， 那另外一个就是摩诃婆罗多。根据传说呢，摩诃婆罗多这本书是我们刚刚讲的象神 Ganesha， 然后他最后拿他的象牙然后抄下来的。那其实重点就是说这是记载一个历史故事啦，那当然这是不是真的历史那是另外一件事。那讲的是一个几个家族互相结亲啊，然后打仗的一些故事。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主角之一叫 Krishna， 我们就不细谈了。总而言之， Krishna 就是那个Vishnu 的一个化身。那在佛教里面呢，这个化身叫什么？叫黑天，黑色的黑，天上的天。那另外一个神叫做大黑天，大黑天事实上是虚法，就是湿婆神。他其实有两个神的名字啦，一个叫大自在天，一个叫大黑天。那黑天跟大黑天是不同的神，这样。对大家来说最特别的应该是第九个化身。第九个化身是谁呢？就是佛陀。那在印度教里面他把佛陀吸收是干嘛呢？他就是因为佛陀他否定了婆罗门的这些牺牲跟那个祭祀的方法啦，然后倡导不要杀生啦，所以他的目的呢是在引诱恶人，让他自己堕落到地狱去这样子，引诱这些不信印度教的人让他堕落到地狱去。所以印度教他就反吸收佛教这个部分。好，那最后一个化身呢叫 Karki， 那 Karki 他是一个骑着白马的一个人，那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他会来这个世界上，然后把世界上的人都算杀掉吗？那这个所谓的 Kaki 呢基本上他也被佛教反吸收那在佛教里面叫他什么？叫马头明王，或者呢是叫做马头观音这样子。那最后一个主神呢就是梵天就是 Brahma。 那这个 Brahma很有趣，因为他其实原型是一个叫做生主的一个神，那生主就是创造这个世界，那他没有形体，没有反正就是无形啦。那可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可能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崇拜的一个对象，那所以呢慢慢把它形体化，那就变成梵天的这个形象。那他的形象基本上是四个头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说须发把其中一个头，本来有五个头，然后把其中一个头那给他砍掉了那结果好不容易被 Vishnu 阻止所以他只剩下四个头。所以在那个泰国那边你可以看到的四面佛，那指的就是这个梵天。那他一样呢也被佛教吸收那叫做什么大梵天王，还是叫大梵天。那传说是说梵天是从飘在水上的一个金蛋里面，金的卵里面诞生的，所以呢梵天又叫做金卵，或者叫金色的胎，胎儿的胎，金胎。那所以在吠陀时期其实里面有一个诗叫做金胎歌 哦，金胎歌不是那个意思。好，金色的胎儿的歌，那主要就在讲梵天的这件事情。那梵天的老婆呢，叫做辩才天女 Sarasvati。如果上集有听的话，就会发现 Sarasvati 事实上是印度河上游一条河的名字。那在最早的时候，这条河被当成是相当于现在的恒河的一个圣河。那可能是因为梵天创造世界之后，那就没他的事情了，他就一直在睡觉。那所以呢印度人也就很势利，反正他也不能保佑你干嘛，也不能做什么的时候，那也不需要特别的拜他。所以呢整个印度能找到拜梵天的庙大概不会超过5座，非常少就对了。基本上印度人拜拜还是有目的的，跟台湾人一样，都是希望要有一些我拜了以后要得到一些保佑这样子，或者得到一些名牌之类。好，所以今天讲的重点大概就是说印度有三个重要的主神，一个是梵天，一个是 Vishnu， 一个是毗湿奴保护神，那另外一个是 Shiva， 目前大概是这样子啦。以后会不会多出一堆奇奇怪怪保护神，那很难讲，因为印度算是一个印度教算是一个滚动式宗教。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上次说的须发神的坐骑叫南迪，南迪也是后期才出现的，所以这个来不及被佛教收编，因为佛教那时候已经在印度次大陆已经非常的稀少了。好，所以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那欢迎按赞订阅。不过我觉得我下次应该是会回归科学频道的角色，应该不会再继续当师父啊。好，就这样子，拜拜。